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近日香港传媒披露，中共党内好可能会将确立习近平是共产党的核心以及统一领导地位的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写入党章。对此有评论人士指出，这件事很有可能发生，因为习近平要借此巩固其地位和政治权力。外界仲注意到，今次二十大结束之后，习派人马可能会进一步铺满政治局，这样表明在二十大政治局争夺战当中，福建帮将会成为大赢家。
综合媒体的报道，中共所谓的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是近两年中共党内密集宣传和学习的重要内容。所谓两个确立，是指党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至于两个维护，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此，熟悉中国事务的评论员刘瑞兆说，将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写入党章的可能性大，因为根据中共的惯例，在政治上是保障安全的需要，习近平要的不单只是在这次二十大上连任，而是更多次连任，甚至终身连任，所以更加需要以文字来确立其地位，巩固其政治权利。刘瑞兆还指出，习近平深知未来的挑战会越来越大，所以他需要可以凝聚的力量来确立其权威。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就是习近平认为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讲法。另外，至于写入党章是否表明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十分巩固的讲法，刘瑞兆说，这个在二十大前后是可以做到，因为习近平是二十大是他的生死关键，一定会收紧管控，以确保二十大能够好似他所愿的进行。而明年春天的人大政协两会，习近平会揸紧人事布局。不过，习近平的权力是否真的巩固，还要在两三年之后观察。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严重，习近平只能够以高压的手段压住，中国人可以忍受几耐呢？如果随着时间发酵，民众的忍耐力到了极限，那就是观察习近平的权力是否巩固的时候了。除此之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二十大结束之后，习近平派系的人马可能会进一步铺满政治局，除了个别职位留给非习近平派系之外，而习近平派系的人马当中，真正的铁杆都是带有熟人标签的，当中其实已经分成多个帮派，而在这次二十大政治局争夺战中，福建帮或者会成为大赢家。外界预计，除了习近平连任之外，习家军还会最大限度地铺满政治局。不过在一些关键的职位上，习家军内部也会出现暗争明斗。比如目前有关出任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人选，其中被认为最有可能的是黄晓红和陈一新，应用这三个习近平的熟人，分别属于福建帮和浙江帮，常务副总理则是何立峰和李强之间的竞争，同样亦属于福建帮和浙江帮。
目前有报告发出警告说，中共在全球30多个国家设立54个警站。近日就有传媒披露，中共在加拿大多伦多建立了3个海外警站，亦都被称为海外 110. 不过外界推测，中共的海外警站在加拿大可能远不止这3个。针对中国在很多国家设立警察基地，对海外华人实施跨国镇压的行为，再次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根据新唐人的报道，非政府人权机构保护卫士创办人达林说，他们发布的报告深刻揭露了中共海外的长臂警务和跨国镇压及其影响力。达林说，我们已经在30个国家发现了54个中共海外警察基地，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还有更多。根据我们掌握的一些案例，中共派特工、 中共警察卧底到一啲目标国家。中共嘅海外警察最常见嘅方法系劝说一啲华人自愿翻去中国，仲有就系利用绑架。目前我哋研究发现咗22起与之相关嘅绑架案。由于加拿大嘅中国华侨社区比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加起嚟都要大得多，因此喺加拿大面临风险嘅华人会更多。我哋呼吁加拿大应该尽快通过外国代理人法回击中共。另外，加拿大港加联会长冯玉兰仲话，中共在国外进行这样的非法行动绝对是令人愤慨的，因为它不单止侵犯了国际上的其他国家，亦是对包括加拿大的主权、国际法、对有华裔背景的加拿大人构成的威胁。加拿大政府是时候应该通过关于外国干预登记的立法了，这些人都应该向政府登记，如果他们不遵守要求，政府应该采取行动来惩罚他们，比如罚款或者是更严厉的监禁惩罚。
在拜登政府推出新一波晶片管制措施之后，大陆半导体产业更加一蹶不振。据官方数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大陆有3470间晶片相关厂商倒闭，而2021年有3420间倒闭，2020年有1397间倒闭。北京想要晶片自主恐怕达不到了。而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就表示，东协十国及印度将会取代中国生产基地地位。
据行业专家分析，全球 90% 以上的高科技晶片来自台湾，而台湾独有的先进加工技术是其他企业难以复制的。根据研究调查机构 IC Insights 的调查，大陆2020年半导体自制率仅为 16%， 同北京的2015年宣传的愿望在2020年达到 40%， 在2025年达到 70% 的计划大相径庭。尽管大陆号称在2020年有23100家半导体企业成立，到2021年更加是暴增到有47400家半导体厂商。晶片业在过去几个月面临了更大的压力，不单止受到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大陆本身的经济放缓、清零政策的伤害，而美国对大陆转让技术的限制越来越严格，更加是致命的一击。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分析了今年前三季全球市场主要的涨跌之后说，今年全球股市逆势上涨的只有印尼和新加坡，印度和泰国是小跌。他因此断言，东协十国以及印度未来将会取代中国生产基地的地位。他说，今年科技股是杀戮战场，尤其是半导体产业，费城半导体指数前三季重挫 41.55%， NVIDIA 腰斩，台积电广告下跌 43%， 而美国大型科技股只有特斯拉的市值没缩水。这个亦预告电动汽车产业可能是未来的领航产业。元宇宙 Meta 重挫六成， Facebook 的全盛时期已过，未来元宇宙能不能够起死回生呢？有关 Meta 的未来，这次亚马逊、 Google、 微软都跌三成，苹果跌 22%， 这些老牌科技企业都面临了成长的考验。而中国企业更惨，中国快手、巴里巴里股价重挫将近九成，阿里、小米、美团都跌了超过七成，腾讯跌了 65% 以上。他说，这些代表中国创新的企业正在度面临重挫，同时加大了香港股市的压力和危机。
中共二十大党代会临近，正值十一小长假，为保政治安全，各地政府以严防疫情传播为由，限制民众出行。
据北京官方数据，10月2号至4号，北京新增中共病毒感染者每日不超过15例，而在10月1号，一位来自高风险区的人进入北京之后，被确诊为阳性。 北京公安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法对相关八个人刑事立案捉捕。北京当局在9月3号宣布，对7日内有一例及以上感染者所在县市区的旅居者，以手机弹枪的方式严禁进京。北京新发地居民5号话俾希望之声听，有一个人佢做咗核酸系阳性嘅，好似系帮佢入市场，佢弹枪啦，因为弹枪系唔能够入去嘅，佢匿埋咗，跟住车入咗去。中国大陆嘅田先生话，喺外国啲人将变异株 Omicron 当作系流感对待，喺中国就系政治正确性，必须服从政府嘅决定。他说政府的威慑力很高，每个高速路口都有一个防疫检测人员在这里测你的核酸，你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人查你的行程码，你的码不对劲就不给你落嚟，在哪里来就去回哪里。讲明白啲，就是每个地方都好像一个堡垒一样，他不会给人很轻易地入去。目前由于严格的限制，北京高铁站的候车大厅旅客稀少。有网友披露说，目前新疆直接封省，各市下达通知，火车、飞机不出新疆。网友说，新疆库尔勒40万的居民至到现在已经被封锁在屋企51日了。11之后，居民只能够被允许在小区内每日放风一个钟头。然而全城只有8例无症状感染者。10月3号，新疆伊宁市当局发布了开展疫情防控有奖举报的通告，以奖励现金的方式鼓励人举报未管控的被黄码或者红码的人。据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告，10月4号，中国大陆31个省新增中共病毒确诊病例273例，无症状感染者861例。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话，中共病毒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并没有因为病毒死几多人，但是他的封控和清零政策已经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人道灾难。盛雪话，几乎人完全是被好像犯人一样被管理住，人失去自由、尊严和人权，失去自己日常生活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当中共无限度地使用这样的政策对社会进行管控镇压的时候，如果有一定的人数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和行为的话，那一定会倒逼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现在这种的管控。
今个月4号，印度一支41人登山学校登山队在攀爬喜马拉雅山时遇上雪崩，至少酿成10人死亡、11人失踪。印度官员表示，这个是印度登山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大规模的登山学员在雪崩当中丧命。
综合美联社和英国卫报的报道，印度国防部下辖的黎克鲁登山学院4号传出一组登山学员在攀爬喜马拉雅山的过程中遇上雪崩，至少造成10人死亡、11人下落不明。该学院说，这组登山队一共有34名登山学员、7名向导，他们是在从海拔达到5670公尺的朵帕提丹大二号的山峰折返的时候，于当地时间4号上午8点45分遇上雪崩。另外，印度北亚堪德省警察长库马仲说，登山队遇上雪崩的地点位于加尔亚喜马拉雅山区金哥特利山脉，当局随即派出国家灾难部队和印度空军搜索山区，至到现在一共救出8名生还者，不过仍然有4人不幸身亡。对此，现任职于国际登山与登山联合会的前印度空军军官乔道里说，这个是印度登山史上头一次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登山学员在雪崩中丧生，目前印度军方仍然持续在山区进行搜救。据悉，印度北亚堪德省的山区经常发生雪崩，2021年当地的冰河喷发导致山洪爆发，最终夺走了200多人的生命。 针对中共在全球30几个国家设立54个警察基地，成立海外110，专门针对海外华人实施跨国镇压的行为，你有乜嘢睇法呢？呢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